感谢神啊！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啊，我们基督徒的伦理。那么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在思想我们基督徒的群体伦理啊，我们从夫妻到家庭啊，然后我们也谈到国家啊，就上帝所造的人啊，不是一个孤独的人，上帝所造的是把人放在一个群体当中。上帝造亚当的时候，看那人一人独居不好，上帝就为亚当造一个妻子啊，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小小的团体或者小小的群体。那么在我们上一次的成人主学当中呢，我们谈到了国家，国家当然也是一个群体，也是一个团体。任何群体团体呢，它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它有共同的目标，它有共同的目标。如果一群人在一起但是却没有共同的目标，那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团体或者群体啊，它只是短暂的一群人在一起。那么国家它当然有共同的目标，这一群人聚集在这个地方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北美啊，美国这个国家是可以说人类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个国家，它是一群人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组成这么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的凝聚力呢，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不一样啊。其他的国家呢，都是有一个基本上都有一个主体的民族啊，主体民族当中有自己主体的文化啊，形成这个国家的传统、历史、文明凝聚力。或者共同的目标，但是美国却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啊，它没有一个所谓的主体民族，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主体文化，它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的人聚集在一起。那它靠什么凝聚呢？所以这也是美国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到底靠什么凝聚啊？不能靠所谓空洞的、空中楼阁的所谓的美国梦。那么当然了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思想基督徒与国家，或者说的就基督徒与爱国啊，我们基督徒怎样去面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啊。今天这个你看我们教会，你看呢这个白色主体上面有蓝色小方框的这个旗帜，大家知道是什么旗帜吗？对，基督徒的旗帜就是这个白色的主体上面有个蓝色小方框，蓝色小方框里面有个十字架，后面那面旗帜呢美国国旗啊，这是美国教会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啊。你去到美国教会你经常会看到人们会把美国国旗放在教会里面，这是非常独特的，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并不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基督徒怎样面对国家或者对国家的感情啊？首先呢，我们要看到政教合一，国家政权呢跟信仰宗教就是合在一起，是一个绝对性的错误，是一个绝对性的错误啊！政治跟宗教永远不应该融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也会看见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的产生，并不是出于神的意思啊，是从以色列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服神的权柄，他们才要立一个自己的王，就是扫罗王啊。只是上帝呢就是没有拦阻这件事情的发生啊，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地上政权的兴起，人所立的王或者总统或者主席或者怎样啊，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并不是这样，只是说神许可这件事情。所以但是如果把地上的政权跟一个信仰宗教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绝对性的错误啊，对双方都是有极大的伤害的。那么我们从近代历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德国。大家都知道德国在现当代历史在整个人类社会犯下多么可怕严重的罪行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德国都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给世界造成极大伤害这样的一个国家啊。那么在德国近代历史上呢，就曾经犯过政治和宗教融合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在德国 就是近代史上有一个他们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强人啊，叫做这个腓特烈大帝，或者说普鲁士王。我们知道以前所谓的日耳曼民族啊，所谓的德国啊，它是有无数的很小的小贵族啊、小公国啊，组成在一起。他们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并没有什么形成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国家，说普鲁士国啊，或者是日耳曼啊，或者今天的德国，没有。他们就是一群黑森林里面散布在黑森林里面，无数的这个小的小诸侯啊、小邦国啊，或者是小，在他们说是一个国王，其实以中国这种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眼光来看，它可能就是一个小的家族。所以大家你可以看到一些欧洲童话呀，特别是一些德国的一些古老童话，讲到公主啊，讲到王子这样的一些故事啊，其实都是他们一些小公国或者小贵族里面的。那么真正的把日耳曼民族啊，把这个凝聚在一起，让他们真正的形成一个国家，就是这个普鲁士王或者是腓特烈大帝啊，他是一个在德国历史上近当代现代历史上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啊，他奠定了十九世纪德意志统一的基础，他把整个所谓的这个 German 啊，说日耳曼，他统一在一起了。然后呢，他在德国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非常大，然后他的由于他对这个国家的观念啊，对这个军事观念，直接就导致后来德国他的军国主义就形成了，啊，就是，那么这个在德国近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我觉得甚至把他类比成中国的一些政治领袖啊，把一盘散沙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啊。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然后呢，他强迫这个普鲁士军队啊后来当然就是日耳曼军队德国军队啊，强迫军队信仰上帝。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路德教会啊，就把它变成国家教会，然后把路德教会呢就干脆变成国家政府里面一个部门，就像现在是所谓的教育部啊，所谓的劳工部这样的，他把路德教会就下命令，就让他成为国家政府里面的一个部门。然后路德中的牧师呢，就可以在政府里面担任职务，就成为所谓的代表啊，所谓的这个参与政治这个制定决策的一些政治人物，路德宗的牧师，他们可以有这样的官职的在政府里面。但是路德宗的牧师呢，他首先是路德宗的教会就成为德国的，在这个腓特烈这个国王普鲁士王腓特烈的强迫命令下，他们的教会就变成了一个政府部门啊，这教会就变成了国教。然后呢，教会里面的牧师呢就可以在政府里面担任职务啊。然后但是教会里的牧师担任职务，他必须要宣誓，他宣誓誓词是怎样的，就是我宣誓以至诚宣誓服从并效忠于普鲁士国王，我将努力培养人民，使之成为忠于国家、服从法律、尊敬国王之臣庸啊，或者国王的仆从这个意思啊。凡与公众治安有害的角色，我绝不赞助参加；凡有加害国王的密谋，我若有所知，必先报告国王啊。他们路德宗的牧师要在德国政府里面担任职位，他要做这样的一个宣誓的，就其实就是宣誓效忠于国王。然后发现任何对国王不利的事情，他们要告密，要向国王去告密啊。我们听到这些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其实中国大陆的三自教会啊的建立，就可以说是受到这个德国他这个普鲁士王的一个借鉴吧啊。三自教会也是这样的，所谓的爱国是第一位的啊，什么爱党啊，爱国爱党 啊，然后三次教会也是，他们也是，他们发现任何就是他们认为对国对党不好的事情，他们要报告政府的，或者就是跟这个当时的普鲁士王在德国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他建立一个所谓的国家教会，让这个教会要爱国防啊。那么这个普鲁士王阅兵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日耳曼人是上帝的选民，我啊德国皇帝直接就领受上帝的圣灵，我就是上帝的宝剑，上帝的武器，上帝的将军啊。他阅兵的时候他都要念这段话的啊，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话是不是很熟悉啊？啊，所以这就是当年德国他们把宗教跟政治融合在一起啊。那么甚至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三帝国的历史啊，大家有点兴趣，当时希特勒他就想梦想恢复这个所谓第三所谓罗马神圣帝国，在希特勒他就称为第三帝国的一个神圣的荣耀，他也是要建立一个国家教会的，他也是要每年要搞好多次的这个国家公祭祭的，然后他也是要利用宗教，就像当时的这个普鲁士王这个腓特烈所做的这个样子。后来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个当时他们这个德国教会的一个牧师啊，他就这样说，他说德国是上帝所计划的这个世界的中心啊，德国向敌人宣战乃是上帝的圣灵对世界之污秽罪恶淫邪的惩罚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战争是一种所谓的神的旨意啊，这是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也是啊，就是试图利用宗教信仰来为政治服务啊，当然这个都是交织在一起，所以我们举这样的例子就是知道，当政治和宗教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是给这个世人带来极大的灾难，然后呢是对信仰极大的亵渎啊。那么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呢，是全人类全宇宙万物的造物主和主宰，上帝从来不是一个民族神。什么叫民族神呢？就是只属于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一个国家或一个某一个种族的神就称之为民族神啊。你像在这个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假神偶像了其中有个关公关云长他就不属于什么什么其他民族的，他就仅仅属于这个所谓汉文化呀或者中华文化。打个比方这就是所谓的民族神。当时的日耳曼当时的德国，他就认为上帝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那么日耳曼民族之外呢，那都是污秽的。那这种思想是不是只存在日耳曼身上呢？当然不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甚至今天包括今天很多很多一些人他也这样认为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他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别人不是上帝的选民。这种观念普遍于存在于很多很多这个人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当中，这是完全完全错误的因为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神是全人类的神，上帝不是一个民族神那么这个世界上的罪人呢，他们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普鲁士王一样也就像他的跟从者这个希特勒也是一样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却妄图把属于全人类的神就成为他自己国家民族或者文化的上帝这就搞所谓的政治和宗教的合一这是严重的错误，这是对上帝极大的亵渎和矮化其实当时在中国大陆要搞所谓的三自教会，当时很多基督徒是站起来反对三自教会的，因为这个三自教会可以说就是完全拷贝当时日耳曼德国他们搞的那种国家教会 啊，这个已经是前车之鉴了，这已经是完全背离神。他们啊，宣传什么爱国啊，爱党、爱政治领袖摆在前面的，啊，像所谓的党和国效忠。其实英国的国家教会圣公会，从他们这个章程上来说，他们的这个统领是谁啊？国王啊，他们的国王是就是废主教立主教的，圣公会到今天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也是要宣誓，他们以前的事实是女王了，现在他们已经不是女王了，他们也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也知道所谓的这个大不列颠呐，这个他们也是属广义上的日耳曼人啊。好，这都是完全违背圣经真理的。上帝是普世的上帝，上帝不是属于哪一个民族和国家、哪一个文化，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一切的人都是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上帝不是只按他的形象造日耳曼人，造什么英格兰人，不是的。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所有的人，所以政治和宗教的融合是极端的错误，是违背圣经真理的。那么进而我们可以看到呢，人类对某个特殊的个人和共同体的爱和忠诚不应该成为人类价值和意义的核心啊，只有爱上帝才是人类价值和意义的核心啊。就是你爱自己的，爱某一个人啊，你爱某一个政治领袖啊，你像今天很多人爱某一个政治领袖，疯狂的爱，疯狂的崇拜，或者你爱某一个团体，无论这个团体是你的国家，是你的民族，是你的政党，是你什么，你这种爱与忠诚不能成为你价值和意义的核心啊，只有爱上帝才是我们作为被造物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核心，就是我们爱我们的造物主啊，我们不是爱其他的被造物，我们爱我们的造物主，这才是我们作为被造物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核心。那么推广一下说，就任何一部分人的他的价值观不应该成为绝对的价值观，就是让其他所有人都服从他的价值观。我说的这种价值观就是他的爱与忠诚是献给某个人和某个团体的这种价值观啊，不应该成为别人的价值观。简单的说，当时第三帝国希特勒所领导的第三帝国，他们就是要推广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就说日耳曼人是神的选民，是最优秀的，那么其他的种族文化那都是次等的啊，或者是应该被消灭的。他们自己接受这种价值观，他们还推广啊，他们做各种科学研究，所谓的科学研究啊，来证明这件事情，然后很多很多的人他就接受了，或者他这种接受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接受，但事实上他接受了啊。今天很多人就是其实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和毒害啊，还有某一类人就是好，就是不一样，就是刚啊，某一类人就是不行。其实这是完全荒谬和错误的，这不是出于圣经的，这是某些疯子他们创造出来的，他们要把他们的价值体系要凌驾在别人的价值体系之上的，这也是错误。而所谓政治和宗教的合一，往往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就是把一个人的价值体系要凌驾在别人的价值体系之上啊，甚至用非常残酷残忍的方式啊。所以政治和宗教的合一是完全的错误。这是我们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要谈到，我们基督徒怎样面对国家，怎样面对对国家的感情啊。我们应该爱国没有错，我们应该爱我们的民族没有错啊，甚至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上帝都让他们为巴比伦来祷告，应该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上帝绝对不是属于某一类人或者某一个民族的啊，我们不是爱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团体超过爱上帝的，或者高抬某个人和某个团体啊，超过别人。好，那我们再来看基督徒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第一个就是要政教分离啊，我们刚才谈到了政教分离、政教合一的可怕。第一个就是政教分离，这是 主耶稣所说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归给神，不要混在一起啊，不要混在一起。政府呢不干预教会，教会呢也不试图去控制政府，这个在罗马天主教的历史上他们就犯了很长时间的错误，就是这个样子啊。当时罗马的这个教皇，他们在欧洲他是可以废王立王的啊，他是可以立谁是王谁废，如果他看哪个王不合教皇的意，教皇就可以说啊，他的这个教区下的教民如果不服从这个王是不用下地狱的啊，这其实就是号召他的所谓教区的教民来反对这个王啊。如果教皇讲这样的一句话，那这个王肯定干不久了啊。所以这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在历史上犯的严重的错误，所以罗马天主教会就一直堕落，一直堕落啊，就跟这个世俗啊，就是混在一起啊。看上去好像是教皇统领国王，其实教皇成为国王的傀儡啊，就是这样。所以神才兴起这些宗教改革家对罗马天主教进行一个改革啊，因为按照马丁路德的话，当时的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就是已经降服于这个世界上的王了，啊，成为世界上的王的奴隶了。所以政治宗教要分离，教会不要去试图控制政治，那当然政治也不要去干预教会啊。一方面呢，这样的一个原则是对政府的一个警告和提醒啊，这是属神的，你地上的王不要手伸到神这里来。第二个呢，也是对教会的一个警告，教会也不要对世界上的政权权力有贪婪的心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基督徒啊，或者是也可以称之为教会啊，对地上的政权还是要顺服啊。圣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文，政权是神所设立的权柄，目的是维护秩序。我们在上一次谈，目的是属于秩序。那么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啊，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政权也属于上帝赐给这个世界的普遍恩典之一啊，就像赐下阳光雨露一样啊，就是。加文说过啊，就是有一个坏的政府，哪怕有一个坏的政府都强过没有政府啊，所以无政府主义是最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刚才要说政府并不是神喜悦的事情，但是神许可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罪人，人都是堕落了，在一个所有都是一个罪人当中，有政府好过没有政府啊。无政府主义是最可怕，无政府你大家看着现在这个样子，人家不喜欢某个人的言论，他就可以开枪把他打死他。那么现在还是有一个政府，对不对？还去抓这个凶手啊，还去进行法律的审判啊，正义的审判。但是有一天如果没有政府呢，那所有人都可以随便开枪杀人啊，那这就是完全是一个禽兽世界了，没有政府了。但是是不是说今天这个政府就是非常完美？当然不是啊，今天政府也有很多糟糕的地方，但是好过没有啊。所以呢，基督徒对政府呢要顺从，这是罗马书十三章大篇的篇幅就谈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啊。那么这里也谈到这个权柄呢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权柄是要维护秩序的啊，因为地上的人是一群罪人在一起，这个秩序需要维护。然后维护秩序呢，政府是有权利使用暴力，所以圣经说不是空空佩剑的啊，那个剑不是装饰，那是要用的。所以总结就是，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啊。那么是为主的缘故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这是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啊。这里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为主的缘故，所以是来到下面一个原则，就是顺从政府与顺从神的关系。就是当政府的命令与神的旨意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基督徒当然是顺服神了啊。你比如说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要搞什么政治来控制宗教，那当时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啊就站起来反对，那这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顺从神啊， 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地上的政权他已经违背了神的心意，他已经干涉影响了，就是要破坏神的权柄了。在这个时候那基督徒要顺服神，不顺从人，不顺从地上的政权。但是当届仅当这一个时候当届仅当这一个时候，就是当政府要去控制宗教信仰的时候或者说控制对独一真神的信仰的时候，只有在一个情况下基督徒要顺服神哪怕会给自己带来逼迫，那基督徒还是要顺服神，而不是屈从于地上的政权，只是在这一种情况。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政府它并不是每一个政策都会要去控制人的宗教信仰，不是的。政府还有大量的政策最重要的就是要收税嘛或者是就是各种国防啊各种宗教，大量的政策都在这方面做出，这方面你就要顺从，都要顺从，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就要顺从。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政府要控制人的宗教信仰只有这一种情况，我们是要顺从神，不顺从人。那么，当我们基督徒呢，有没有这个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呢？是有的。我们来看圣经上的一些例子首先我们会看到司徒约翰他对当时的王是进行了批评的当时的这个希律王因他兄弟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那么还做了很多恶事，结果司徒约翰就来责备他那么司徒约翰因为这个责备，对政府领袖，对国家领袖的一个批评和责备，司徒约翰最后自己送了性命但是这件事情呢依然是他一个有正义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一个勇敢的先知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看到，那么一个信靠神的人是对这个世界上的丑恶是敢于进行批评的，哪怕他是政府，哪怕他是政治领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当时的这个执政掌权者或者就是罗马统治者，他们把这个彼得和约翰抓起来，让他们不要再奉耶稣的名去传讲福音了结果彼得和约翰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4:9，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筹量吧。那么这句话就是对当时就是抓他们的这个政府进行了一个批判进行了一个批评，就你们这件事情做的合适不合适，你们自己要考虑你们能不能够向神交账，你们自己要考虑他们对政府进行了批判。但是我们要再一次强调，他是在什么时候对政府进行了批判呢？就是当政府要控制信仰的时候，他们对政府进行了批判，当届仅当这一个时刻这个彼得和约翰没有去控告罗马政府抽税抽太多，没有去控告罗马政府统治不合理，统治太残暴，都没有。他们只当切仅当一个时刻，就是当罗马政府或者当时的希律王要禁止他们去传福音，要控制宗教信仰的时候，他们是来对政府进行了批评和监督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当保罗被这个菲利士关起来的时候呢，菲利士还经常到监狱里面来看保罗，那保罗就给菲利士来讲这个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那么这显然也是对这个君王提出了一个警告和批评。但是有没有警告这个君王的统治呢，政策呢，都没有。那么警告和批评这个君王，就还是他关于他灵魂得救的事情对这个君王进行了一个批评或者是警告，他没有去指责这个君王他的统治的政策合不合理他的经济政策，他的什么各种政策统治国家的方法合不合理，他都没有，他只是警告这个君王他的信仰，他的灵魂得救的问题这是圣经中让我们看到的例子，就是对邪恶的事情，然后对关乎人灵魂得救，关乎到政治要控制信仰控制宗教的时候，会对政府提出批评和警告，但是仅在这一个时刻 教会从来没有抱怨政权的什么收税制度不合理呀、或者是行政管理不合理啊，没有。教会是当政府对信仰要进行控制的时候，教会要起来，要不顺从人，要顺从神，要站在信仰的立场上维护了真理。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做哈？我们刚才说到基督徒与教会的关系，我们到底怎么做？那么教会历史上两种思潮，一种思潮就是不参与啊，世界非我家，不管它啊，但是这个政权该怎么样怎么样，跟我没关系，反正世界非我家啊，这是一种思潮。还有一种思潮呢，就是要参与啊，就是要参与。那么对于第一种想法呢，那么就体现在一些中世纪的那些沙漠修士，是不是沙漠教父他们身上，他们就是这样，他们逃到一个或者是躲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沙漠里面啊，他们去亲近神，去过他们的灵修生活，他们完全不管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那么这当然也是不合神心意的，当然也不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主耶稣是来到人群当中啊，甚至来到罪人当中。主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啊，主耶稣也对当时很多发生在文士和法利赛身上，以及发生在他执政掌权人一些他们身上的罪，主耶稣也提出了指责，提出了警告。那么当然主耶稣也医病赶鬼啊，就看顾人的需要啊。主耶稣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参与到这个世界当中来。当然主耶稣工作的最最重要的目标是关乎人灵魂得救，把人和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啊。但是主耶稣并不是仅仅的一直在这个高山之上发布他的登山宝训，不是的。当他发布他的登山宝训完了之后呢，主耶稣怎样下到山下来啊，进入到人群当中。那么基督徒肯定要参与到这个世界，因为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个光不是藏在斗体下的，不是藏在一个人家看不到的地方，这个光是要放在这个灯台上的啊。所以基督徒要参与到世界。那么首先呢，神学依据参与到世界的神学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创造神学。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呢？上帝。那上帝创造了世界之后，上帝不会把这个世界交到魔鬼手中，上帝依然是这个世界至高的主宰啊。所以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当然也不是就是白白的把这个世界交到魔鬼手中啊。我们依然是要成为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就像当年的亚当一样，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代表，来对世界来进行影响。当然今天这个世界，圣经也说都伏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但是伏在恶者的权势之下并不表示我们基督徒就要躲在一边，并不是这样。